时代的信息，求主帮助我们啊，也常常有这种先知的眼目，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看见神的计划，也能够从神在啊世界当中的作为，能够看到你的日子近了。主耶稣，我们啊特别求你来施恩，赐给我们力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好，耶利米呢是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哈、啊。那么先来看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节哈。啊他说偏雅敏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哈。我们从这个耶利米的这个被呼召的这个背景哈，特别是他讲到他本身是在一个亚拿图的村落，那么这个亚拿图其实是一个祭司城，是约书亚分地的时候呢就分给了这个亚伦的后裔的城池之一。我们来看约书亚记21章哈，先来看一下约书亚记21章。所以我们说这个耶利米呢本身他是一个立位支派哈。好，我们看21章，请看第15节啊，21章我们看15节哈。啊 ,21 章约书亚记21章15节哈。何伦和属地的郊野底壁和属城的郊野，雅和和属城的郊野啊，与他和属城的郊野，博士麦和属城的郊野共九座，都是从这二支派分出去的哈。又从偏雅敏支派的地业给了他们基遍和属城郊的郊野，加巴和属城的郊野，亚拿图和属城的郊野哈，亚勒门和属城的郊野共四座哈。亚伦子孙做祭司的共有13座城，还有属城的郊野哈。所以这个亚拿图啊，通常是亚伦的这个后裔哈。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个在约书亚记21章约书亚记21章15节到18节当中大家可以记一下哈。好，不过这个一般的 commentary 都会有哈，就是提醒你们知道一下。所以我们看在约书亚记21章15节到18节的当中有特别记载这个耶利米他生长的这个地方亚拿图其实就是一个当时的亚伦后裔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支派他们在那边的居住好，那么这个祭司希勒家呢，是在约西亚王统治的时候，在圣殿中发现律法书的希勒家。我们看王下22章王下。好，王下22章在约西亚，我们特别讲到在主前第七世纪一个重要的君王，对南国犹大来讲是约西亚约西亚王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王因着希勒家发现了这个律法书呢，约西亚就开始了宗教改革那么这是王下22章第三节第三节，约西亚王18年，王差遣米苏兰的孙子亚撒利的儿子书记撒番上耶和华的殿去吩咐他说，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使他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就是守门的从民中收据的银子数算数算好，那么第八节，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撒番说，我在耶和华的殿里得了律法书当时这个殿圣殿要修理就突然就发现了这个律法书这个希勒家就非常的有名跟着这个约西亚就开始做宗教的改革所以在约西亚的时代呢，宗教改革是非常讨上帝的喜悦的好，那么我们看耶利米的侍奉呢非常的久从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二节，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大概是在主前13年是626 BC 了，差不多是626那么约西亚在位的日子是640到609640到609差不多这个时间。那约西亚在位的13年就是626 BC 神的话就临到耶利米好，那么这个他是一个一直到他被掳的时候你看到第三节的下半节第三节下半节 第三节，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那么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啊，你看西底家在位就是最后一个王了，对不对啊？所以他一开始把这个年代哈、啊、记录的非常的清楚哈、啊，可见哈、啊，讲到十一年五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哈、啊，就可见他在被掳的时候啊，差不多他的这个服侍的年限从约西亚在位开始哈、啊，13年开始，就是626左右哈、啊，一直到这个586之间哈、啊，就担任这个先知的工作，所以他的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君王，因为他的这个整个的跨越的这个时间呢、啊、非常之长。约雅敬完再来是什么王？约哈斯，对不对？约哈斯只有做王3个月啊，结果就被法老废掉了哈、啊，就立了约雅敬。约雅敬完了是约雅金，约雅敬完了是西底家，所以最后三个王叫做进京西底家啊，很好，很容易一个 turn 哈、啊，进京西底家。我再讲一遍，最后这几个王要记住啊，约西亚是最重要的王。约西亚王在啊这个众剑身亡了以后呢啊，那么后来就约哈斯被法老尼哥又废掉了，那么就法老尼哥就立了约雅敬啊，这个约雅敬就是我们讲到他是一个最糟糕的一个王哈、啊，特别是哈巴谷书的时代啊，就是啊这个约雅敬王在位啊，因为他的这个时代国际的政治非常非常的可怜哈、啊。约雅敬之后是约雅金啊，约雅金在位时间也很短啊。那么约雅金呢，他就投降了。约雅金是投降巴比伦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一些的王啊，都是属于这个耶利米侍奉的这个对象啊。所以大家拿出来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这个表我上次发给你们哈、啊，就是讲到耶利米书发预言的这个日期哈、啊，这张表大家可以拿出来来对看一下。好，特别你们看见这个约雅金哈、啊，这个约雅金在耶利米书13章的当中啊，因为耶利米书它扩大到这个王非常的厉害哈、啊，从约西亚开始一直到西底家哈、啊，后来最后我们看到是在主前560年，所以它的这个年代扩得非常之长啊，所以这里面的为什么读耶利米书一定要把大的时代背景搞清楚啊，因为不搞清这个时代的背景的话，那么基本上呢对读耶利米书非常的痛苦的哈。好，我们来先看一下13章啊，先来看13章啊。那么在13章的当中啊，其实这是一个约雅金的时代。那么在13章耶利米书，神就叫耶利米呢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不可放在水中啊。这个麻布袋束腰表示这个袋子还有用啊，这个束腰就是服侍了哈、啊。现在呢要把这个腰子袋子带到伯拉河，藏在磐石穴中，第4节啊。那么结果这个袋子呢后来就破掉了，坏掉了啊，这个坏掉了就是第7节啊。后来我就往伯拉河去，将腰带从我所藏的地方抛出来，见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处啊。那么这个腰带其实就是指着以色列啊已经没有用了哈、啊，不能够荣耀神了。那么神就要开始去审判他，特别讲到南国犹大了，耶路撒冷。所以第8节，耶和华临到我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啊，因为他们没办法用腰带，本来是有用的，现在是腐烂掉了，完全没有用了。这就是指的南国犹大啊，他的罪一定会被上帝啊来审判。好，那么我们看哈。在11节当中就有一个刚刚我所讲的这个意思已经解经哈，我们来看13章11节，耶和华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是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当以色列人犹大全家紧贴神的时候，意思就是可以荣耀神，懂我是吧哈，表示他是有用的，能够荣耀神的。那么结果他们却不肯听啊，就是用这个腰带哈、啊、糜烂来表达哈、啊。所以我们来看到18节的时候啊，这个对象哈、啊、来看一下，就是对了约雅金这个皇帝哈、啊，这个君王，你要对君王就是约雅金和太后，约雅金这是君王是约雅金，太后就是指约雅金的母亲，叫做尼户 是他啊，请翻到王下24章第八节来看一下。王下啊，来看一下。王下24章第八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约雅金是投降的啊，在王下24章第八节，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1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个月。他母亲名叫尼户斯他，有没有看到啊？这个尼户斯他，好，约雅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哈。后来约雅金第12节，犹大王约雅金和他的母亲，就是尼户斯他臣仆首领太监，出来投降巴比伦啊。所以这个约雅金后来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哈。好，那么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对象啊是非常的重要，特别讲到耶利米的书的当中，所以这一章的这个图表上次发给你们的非常的重要，因为在耶利米书写作的时候，它不是按着时间的次序把它写下来的哈，它是跳，有时候是会跳的，有时候这个时间一下跳到很远，又是又回来。你看14章到20章，差不多是在约雅金的时代，那么一下跳到21章是西底家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年代是研究耶利米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哈，所以大家能够把这个年代表呢稍微了解一下，这就非常的重要哈。这个的编排啊本身就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它不像以西结，以西结是把预言的先后次序用年代来编排，所以读以西结没有这些问题，读耶利米书就不可以了。所以大家读的时候不要一厢情愿的就是按着王的次序来读啊，这样的话就会把他发预言的内容搞错了哈。好，那么在耶利米书的当中呢，一开始当然是从约西亚王的改革时期来发出这个信息哈，所以第一章到第六章是约西亚宗教改革的时期哈，一到六章，那么11到12章也同样的是属于宗教改革的这个信息，但是中间的第7章到第10章就是指着亚哈斯跟这个约雅敬的啊当中的这个交错点啊，特别这个是啊一段非常有趣的哈、啊、所以它的中间有一个啊时间一下跳到了这个约雅敬的时间哈、啊、好，那么这边大家来了解一下哈、啊、在耶利米书的当中的背景哈、啊、你会看到它跨的非常之大，所以事实上它的背景可以讲是主前第七世纪啊最重要的几个背景啊。主前第七世纪最重要的背景是什么呢？巴比伦兴起，对不对啊？主前622年啊，那么这个612年尼尼微城就消灭了啊，那么接着就开始法老跟这个亚述的残军开始来对抗巴比伦啊，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么就是加基米斯的战争啊，加基米斯的战争之后呢，那么接着是法老溃败哈、啊，那么巴比伦就尼布甲尼撒呢就进入到南国犹大，第一次被掳。那么接着两军，法老跟这个尼布甲尼撒又对阵，结果是尼布甲尼撒失败啊。那么这个时候是约雅敬哈、啊、就开始臣服在法老的底下哈、啊，那么后来又臣服在这个巴比伦王的底下，所以这里面整个非常的复杂，总共有3次被掳哈。那么最主要是一个约雅金的时代，大家要把它搞清楚哈。那么在这个时代的背景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到了约西亚王啊、西底家王的时候呢，特别是讲到是不是他们怎么样的去处理这个国际政治的问题，特别当讲到巴比伦王的时候呢，那么耶利米的这个信息呢就是叫他们投降哈，所以我们大家一同翻到这个34章来看一下哈，34章。所以这个耶利米在当时的人当中是一个非常怪的一个人，是一个怪类哈，因为呢所有的当时的大臣呢就是要最后的决定是要连结南边的埃及哈，跟何弗拉去连结哈，所以呢也是不能够听到先知的话。那这在34章当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他的全军和他上和地上属他的各国各邦攻打耶路撒冷和属耶路撒冷所有的城邑，那是耶和华告诉耶利米说啊，耶和华说以色列神说，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和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这个城交付巴比伦，他必用火焚烧啊，你不能逃脱他的手，一定会被拿住交在他的手中啊。所以你看 这个就是当时的耶利米呢就发出这种预言哈。我们看到32章再往前面看一下，就是因为耶利米有这种的预言的出现，所以呢当时的西底家呢就特别把先知耶利米囚禁了。来，我们看第三节，因为犹大王西底家已经让他囚禁，说你为什么说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个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攻取这个城，对不对啊？所以当时的耶利米就在特别在西底家的时代呢就来预言了哈，巴比伦王一定要攻破这个城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可是当时他这样讲的时候呢啊，西底家王并不领情啊，很多的人也不太愿意啊来听进他的话，所以就把他抓起来了哈。好，后来耶利米呢相传呢其实他得到巴比伦王的善待啊，因为这个耶利米传了一个是时代的信息，特别讲到要投降啊，等于是最好你去顺服上帝的这个管教，你投降巴比伦的话，那么神的管教过后之后呢，神也是会祝福啊以色列人的。但是呢他们不听，所以这个城破了之后了，耶利米呢得到了巴比伦非常好的善待啊，并没有去虐待他。因为巴比伦王知道啊这个耶利米在国中呢啊发出了一个信息啊，是叫他们开城投降啊，像约雅金啊就是开城投降。所以在约雅金的时代，耶利米曾经也服侍过这个约雅金这个王啊，特别有讲到他们会啊被掳的。所以这是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约雅金是在13章的当中哈。那么后来这个约雅金就是得到了善待，一个约雅金投降，西底家不投降啊，西底家就灾难啊很大。那么约雅金呢被掳到巴比伦，后来就被这个巴比伦王呢释放出来了。我们大家看王下哈，来看一看，稍微把这个背景了解一下哈。我们看王下25章第27节哈。所以这个约雅金呢顺服了先知的话，开门投降。那么时候到了啊，被掳37年之后呢，哎，在王下25章27节啊，王下25章27节，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已为米罗达元年12月27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替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吃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啊。所以这个约雅金就是善终啊，可以这么讲啊，因为他顺服了先知的话哈。好，那么在耶利米的这个背景的当中呢，我们看见呢最后呢相传他也是被带到了埃及哈，有这样的一个讲法哈，被带到了埃及哈，所以这个是一个相传哈。好，那么也有人说他没有到埃及哈，所以这个是不是到了埃及哈，并不是啊，这个目前来讲呢，并不是很清楚的知道哈。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耶利米书当中比较重要的部分哈。好，我们来看哈，耶利米书里面有非常多的文学的描写，比如说我们从头开始看哈，在耶利米书第一章，它的背景的部分哈，在很多的 commentary 你们都可以多多的去看哈，我就不想多花时间了哈，因为这个时代的背景太大，事实上在我们那个书上都有，全部都是就对了哈，你们也都知道了哈。好，那么我们翻到一章十三节，讲到烧开的锅哈，烧开的锅哈，那么这一本书呢？他的描写的这个话语非常之多哈，这个文学的啊这个话语，比如说一章十三节，一章十三节他说，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啊，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请啊，这个烧开的锅啊本身就是一个描写哈，就表示是这个巴比伦啊，他们的这个征伐已经要到了，从北而请而来，这个北边就是指着这个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哈。好，在耶利米书一章十八节讲到圣城铁柱铜墙啊，我们来看一章十八节，他说看了、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啊，这个坚城铁柱铜墙都是一种描写这个耶路撒冷的啊，描写耶路撒冷。好，那么另外我们看这个九章第一节来看一看啊，这些的描写在释经学的当中其实都蛮有趣的啊，可以去讨论一下的。来，九章第一节， 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泪，我的眼为泪的泉源。这是一种夸张法啊。耶利米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啊，我好为我的百姓中被杀的昼夜哭泣啊。这就是一种夸张之法啊。好，那么在耶利米书刚刚还有一个4章31节啊，这个地方呢，4章31节，我听见有声音，仿佛妇人产男的声音，好像生头胎的啊疼痛的声音，是西安女子的声音。她喘着气托杀手说，我有祸了。这个托杀手是什么？就是伸手啊，大家把它旁边写一写，这个文绉绉的啊，真是不太了解，这个就是伸手啊。他喘着气伸手说，我有祸了，在杀人的跟前我的心发昏啊。托杀手啊，这个就是伸手的意思，把手伸出去的意思，其实就是伸手了啊。这样的话大家比较能够清楚啊。好，那么耶利米书13章23节讲到古时人的皮肤啊，我们来看啊，13章23节啊。他说古时人能够岂能够改变皮肤呢？豹子豹岂能改变斑点呢？啊，那么都是一种描写的方法，表示人很难够很难去更改的啊，人是很难更改的。好，那么我们看在耶利米书的当中啊，我们讲到一些的重要的，讲到神的属性啊，一个是讲到审判的属性。这个审判的属性在耶利米书当中非常的强烈的。好，那么这个审判的属性呢啊，特别来宣告耶路撒冷的犯罪啊。那么我们看耶利米书二章第十二节啊，十三节啊，我们翻过来看，这十三节也是常常用作释经学去做作业的一个经文啊。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个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的不能存水的池子啊。好，就是指的以色列人离弃了上帝啊。他先来开始审判南国以色列啊，南国犹大啊，耶路撒冷。那么他们是破裂的这个池子啊，他们离弃了上帝，活水的泉源是指神。那么自己凿的池子就是靠自己啊，那么没有依靠神，他们是破裂的，不能够存水的。好，其实就是拜偶像了啊，他们自己凿出池子，就是离开上帝自己去拜偶像啊。那么像这些的描写非常的重要啊。好，他们一个是拜偶像，那么同时呢，他们不但的没有去悔改归向上帝，反而是依靠外邦的势力，那么最后终于会被毁灭掉了。看5章19节来看一下。5章19节啊。第一个，他们上帝审判他们是拜偶像的，是破裂的水池，是靠自己的，依靠自己啊，不是来靠这个啊这个上帝的。那第二个来审判他们，神是审判的神，他啊怎么审判呢？啊，在第19节的当中，百姓说：若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一切事，你就对他们说，你们怎样离弃耶和华，在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神，也照样在不属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人啊。所以他们啊在侍奉上啊是侍奉外邦人啊，侍奉外邦神，侍奉外邦人啊。好，所以神是公义的，在5章29节上帝就说了啊，我岂不因这些事来讨他们的罪呢？第29节，5章29节，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所以神吩咐耶利米啊，不要为这些百姓来代祷。请翻到耶利米书7章16节来看一下啊，连代祷都不需要，因为他们犯罪了啊。7章第16节，所以你不要为这个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为我不听与你们哈，我不听与你哈。好，另外一个经文在11章14节啊，请抄一下11章14节，同样的经文出现在11章14节的当中哈。好，那么神的这个审判呢，会使这个国家呢成为一个巨大的新嫩子谷啊。那么我们看7章31节来看一下，7章31节啊，7章31节。那么在7章31节，他们在新嫩之谷建筑 陀菲特的秋坛。这个陀菲特本身这个字是烧烤的意思，是一个主食或是一个烤炉烤箱。那么这个字呢，其实呢是有它这个字呢，就是有这个可耻的这个意思啊，可耻的秋坛啊，这个字转换变成一种可耻的意思。他们在新任之谷，新任之谷是描写啊，原来是焚烧废物的地方，叫新任之谷，一个废物啊，废物厂，垃圾处理厂。那么这边是讲的这个地狱的火的毁坏哈、啊，他们在新任之谷建筑托菲特的秋坛啊，可耻的秋坛啊，其实在一个地狱的败坏的当中来建筑这个可耻的秋坛啊。那么这个到底是哪一方面呢？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啊，这个就是献人祭啊，他们当时献了人祭啊，拜了这用了这个秋坛啊，献人祭啊。好，这个献人祭是大家都知道，在中东是迦南地非常流行的啊，或是儿女的金火啊，这些都不是上帝喜悦的啊。所以到了后台的时候，后面的时候他说这些地方要变成荒地啊，荒地。所以你看在34节，那时我必使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都止息，因为地必成为荒场啊。所以这是一个审判啊，讲到他们的这个罪恶是拜偶像献人祭啊，最后要变为荒场。那么耶利米书呢，除了把这个神的这个审判不断的想显示出来呢，神也要他用行动去表现啊。这个行动的表现，我们昨天说了，在不同的先知的身上都有这样的表现。比如说在以赛亚书的当中，要以赛亚书赤脚露身三年哈。我们看以赛亚书20章第三节哈。所以这个大先知的动作比较多啊。啊，小先知就没有这些了啊。很好玩的。上帝就用他们当作一个实物的教材哈。好，实物的教材。我们看以赛亚书20章第三节，特别讲到这个预言这个埃及跟古时的。好，我们看20章第三节，耶和华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肉身赤脚行走三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照样亚述王也必掳去埃及人，掳掠古时人啊。所以你看，这是主前第八世纪讲到亚述的强盛啊。那么这个亚述的这个强盛呢，其实在历史当中实现啊，这个我们可以在啊其他的小先知书当中能够看见啊。我记得我有讲过主前第八世纪啊，亚述的强大，他们曾经杀到这个啊上埃及的地方啊，记不记得这个书卷啊，我都讲过了啊。那么这就是当时以赛亚也特别讲到用这个赤身露脚行走三年啊，所以这个很特别啊。所以以赛亚曾经不穿鞋子三年啊。那么以西结呢，就是逐城或是攻城，以或是左右两侧脆卧40日啊。我们看以西结书第四章啊，这些先知们的动作都很有特别的意义的啊。来，我们看以西结，以西结这个第四章我们昨天特别讲过啊，用这个砖摆在的面前，然后呢用这样的一个实物的教材去表达啊，接着要让他左右两侧睡卧430日啊。第四节，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的罪啊。四章第四节啊，以西结，你要按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他们的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数日，就是390日，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担当犹大家的罪。我给你的定规是40日，一日顶一年啊。所以真是不简单哈啊！这个左睡390日，右侧睡40日哈啊，先知不好做，真是不容易哈。好，那么啊，当然了，以西结当中还有这个削头发、烧头发、任风吹散胡须啊。以西结书第五章。啊，你看人子啊，你要拿一把快刀当做剃头刀啊，这个我们讲过了啊，要剃你的头发，剃胡须。那么这就是用这样的去表示耶路撒冷必定会被管教的啊。好，那么在耶利米书的当中呢，特别 神命令耶利米把这个带子束腰到伯拉大河。我们刚刚讲过，回到耶利米书来看一下。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伯拉大河啊，当然这个束腰的整个的意义哈，我们刚刚讲过了。这个腰带其实是表达了这个以色列啊，犹大他们应该是跟上帝被神所用的哈，能够来荣耀上帝的。但是这个腰带现在腐烂掉了，表示罪的败坏，不能够被神所用。那么是不是这个伯拉大河就是当时的伯拉大河呢？啊，那么按照字义解经的话，就说了耶利米确实是到了伯拉大河，啊，那么但是也有人说，如果耶利米是真的到伯拉大河的话，把这个腰带放下去，时候到了再把它取出来，那么以色列人事实上距离伯拉大河很远的，对不对？啊，他不可能去跟着他去看这个属灵的含义的啊。所以有的人说这第二种是说象征法，第一个是字义法，把这个伯拉河真的就是解释成为啊，在外邦的这个伯拉河，两河流域啊，这个伯拉河。第二个是象征法，这个象征法的解释就把伯拉大河解释成为意象中所做的啊，是属灵的含义，这是加尔文的解释啊，加尔文。那么不是真正他跑到伯拉大河去了啊，加尔文认为这是一个象征的解释啊。那么第三种的解释呢，是指伯拉大河啊是耶利米他可以到达的地方，并不是指圣经的那条伯拉的大河，而是在他的故乡亚拿什城西北的地方有一个叫伯拉镇啊，伯拉镇啊。那么因为伯拉大河啊，这个那边呢，在这个伯拉镇这个地方呢，可以距离耶利米呢非常之近，所住的地方很近啊。如果是真正是伯拉大河有350里，但是如果是耶利米的老家亚拿什城西北的这个伯拉镇的话，那么大概只有3里哈，来回走走最多是七里左右哈。那么如果是伯拉大河，那么就来回有700里了哈。所以有的人说，似乎不太可能是那么遥远的真正的那个两河流域的伯拉大河，有可能是啊这个啊当时的这个伯拉镇啊。那么这里面有三种的讲法啊，如果是到了伯拉镇的话，事实上当时的犹大人他们可以看到耶利米的这个动作啊。好，那么这就是伯拉大河有三种不同的这个看法啊，大家可以取一个啊。那一般来讲呢，一个是字义解经是真正的伯拉大河，第二个是象征法，第三个就把这个伯拉河这个地方呢解释成为是伯拉镇啊一个地方了啊。好，那么耶利米呢除了有这样的象征的动作啊，表示上帝的一定要审判了啊，因为犹大已经败坏了，同时也叫耶利米不可娶妻。哇，真是啊，耶利米书16章1到4节啊，我们看一下，以西结呢是妻子一日之间被娶走，何西阿呢是娶淫妇，耶利米呢是不可娶妻生养儿女。哎，很不容易啊啊，所以要恢复先知的职分的哈，要好好读这一些啊。我觉得有恩赐就可以了啊，这些太苦了啊，我们承担不起啊。好，我们看16章1节哈。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在这个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啊。为什么呢？因为马上就有灾难了，对不对？要打仗了，你生儿养女你养不起的啊，这个灾难会来到的啊。好，你就看见啊，16章里面就叫耶利米不可生儿养女啊。好，那么看耶利米书19章又给他一个行动啊。哇，真是行动很多啊。好，我们看19章1节。耶和华如此说，你去买窑匠的瓶啊，瓦瓶，又带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出到新任之谷哈尔西的门口那里，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啊。这个窑匠的瓦瓶后来要把它打碎，第10节，你要同去的人，你要在同去的人眼前打碎那个瓶子，有没有看到啊？那么这个瓦器其实是指的谁啊？耶路撒冷了啊，讲的耶路撒冷啊，这个犹大国一定会被摔碎的啊。所以用这样的一个象征性的行动，这个叫哀恐啊，象征性的行动去表达南国犹大必定会被毁灭啊。好，那么你就看见这里面啊，行动非常之多啊，表示神的审判啊是确定的。 好，那么在耶利米哀歌的当中啊，上耶利米呢也承认神是一个公义的一个审判。我们翻到耶利米哀歌第一章14节跟15节来看一下耶利米哀歌。好，在耶利米的哀歌的里面，一章14节，他说，我罪过的恶是他手所捆绑的，犹如恶绳绑在我的颈项，他的力量啊，他使我的力量衰败，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抵挡人的手中，主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招聚多人攻击我，要压碎我的少年人，主将犹大居民踹下，像酒榨之中一样哈。所以我们看，就是在耶利米书哀歌将哈，是特别承认神将选民交在仇敌的手上啊。神是第，特别是讲到这个14节的下半节，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抵挡人的手中哈，这是上帝把他的选民交给了啊这个仇敌哈，是交给了这个巴比伦王遭受这个审判啊。好，所以是神主动的把这个审判放在选民的这个身上啊。好，这就是在耶利米哀歌的当中。那么这个先知称这个日子是神发怒的日子啊。我们大家看耶利米哀歌一章12节啊。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他烈怒的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啊。这是耶和华发烈怒的日子啊。神如同仇敌一般呢来对待他自己的百姓。我们翻到耶利米哀歌二章第四节跟第五节啊，来看一下。所以整个的耶利米书跟哀歌的当中都描写神的这个审判。好，我们看二章第四节哈，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二章四节跟第五节啊，请读。他张弓好像仇敌，他站着举起右手，如同敌人将悦人眼目的进行杀戮。在锡安百姓的帐篷上道出他的愤怒，像火一样，主如仇敌吞灭以色列和锡安的一切宫殿，拆毁百姓的宝藏，在犹大民中加增悲伤哭嚎啊。所以这就是上帝主动的把选民交在啊这个仇敌的手中啊。那这一切都是神所做的，因为神所做的是公义的哈，所以公义的。请翻到耶利米哀歌一章18节哈，这个很重要。上帝是审判的，但是他的审判是公义的。在耶利米哀歌，也就是啊这个耶路撒冷城破之后啊，这个耶利米呢就写了哀歌，在18节，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有没有看到哈？所以这个审判是因着罪开始审判他们哈。那么在耶利米书跟哀歌的当中特别讲到神是公义的，神是审判的。那么也在耶利米的书的当中呢，特别讲到神也是怜悯的哈。因为在耶利米看来，神虽然是公义，有罪的一定追讨，但是当公义获得伸张了以后，上帝的怜悯一定会来到以色列的当中的哈。所以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五节啊，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所以这个公义的审判跟怜悯啊，这个是并行的，是两条路线，在耶利米书的当中啊，当在这个先知书的当中也常常看到公义审判之后必定有上帝的怜悯啊跟复原啊。好，我们看耶利米书三章第五节啊，他说，耶和华岂永远怀怒存留到底么？看啊，你又发恶言，又行坏事，随自己的私意而行啊。耶和华是不会永远怀怒存留到底的啊，表示神是有怜悯的。第十二节啊，我们看第十二节，五章十二节，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的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啊，神并不永远的存怒啊。所以啊，神的管教是有时间性的，不会一直管教到底哈。所以在啊这个出埃及记的当中就讲到他的这个啊管教从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对不对？他的慈爱却是存到永远啊。这个三四代跟这个永远是一个对比法，表示上帝的管教时间是有限的啊。虽然选民犯罪了，但是这个管教的时间不会存到永远 啊，所以这就是神的属性。那么不要把那个三世代当作字义解释哈、啊，这个三世代是一种描写法，跟千代是一种对比啊，这个叫对比法。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对不对？这是表达神的什么永恒性嘛？啊，对神来讲没有时间的，因为时间是他造的，他是一个永恒的神啊。I am that I am 啊，所以这就是一种圣经当中释经学当中你们可以去学的一种啊，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啊学习哈、啊。那么有的是要字义解经，有的确实要用啊这个比喻哈、啊、象征啊这样的去解释，是一种描写的手法。像这些描写的手法圣经非常之多的哈、啊、所以有的时候你用到字义解经的时候就容易出一点问题哈、啊。好，那么是不是只有三世代呢啊，还是神的慈爱到千代呢？千代如果是千代的话，那么按照字义解经也会出问题的，懂我意思吧哈、啊、也不是的，只是说神的恩典会很久，但是他的怒气啊在一个人身上不会太久啊，时候到了他就会把它拿走的啊，只要满足了他的公义，他还是愿意把恩典慈爱放在人的当中。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在这个恩典的慈爱的神当中呢，神就来呼唤来选民来归回神的怀抱。在三章第十二节啊，三章第十二节我们刚刚所读的，神就来呼唤被盗的以色列，以色列啊回来吧，来呼唤他们。第十四节，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啊，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娶一人，从一族娶两人带到锡安，表示他们会归回哈、啊、会归回。我做你们的丈夫哈、啊、到那日你必称为 my husband 啊，何西阿书讲到伊斯，对不对啊，伊斯啊 my husband 啊。好，这个就是恩典的归回。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了哈，在22节的当中同样的有这样的这个经文哈，我们看耶利米书三章第22节，你们这个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啊，这就是神的慈爱啊，要呼吁他们回来啊，回到上帝的怀抱里啊。四章第一节，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若在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迁移哈、啊，就是呼吁他们归回哈、啊。好，那么我们看见了，神虽然允许敌人作为审判选民的工具，但是也不允许仇敌过分的去毁坏。哎，这个很好玩啊，蛮有意思的。上帝把以色列的选民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但是神却没有叫巴比伦王进行全部毁灭，没有的啊，是不可以的啊。这个管教是在上帝的限度的当中，看耶利米书四章二十七节啊，四章二十七节啊，我们来看，耶和华如此说，全地必然荒凉，我却不毁灭禁忌，有没有看到啊？所以对犹大，毕竟上帝为什么不毁灭禁忌呢？因为神对大卫有立约嘛，是不是？按着神对大卫的这个约的关系啊，大卫的国度要存到永远啊！如果毁灭全部完了，那么就什么都没有了哈、啊。所以，请翻到马太福音24章来看一下啊，对看一下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来，马太福音24章，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4章啊。在马太福音24章，我们看22节啊，他说，如果不减少那个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只是为了选民那个日子必定减少，对不对？哦，这就是神对大卫的一个恩典了。神跟大卫立了大卫之约，那么在这个约的当中答应了大卫啊，他的后裔要接续他坐在这个位上，国度要存到永远。如果这个七年大灾难啊，不是七年，还是个七十年啊，或是二十年的话，那么以色列不是要被杀光了吗？对不对？所以为了要使得选民能够得到恩典哈、啊，那么这个日子必减少哈、啊，意思就是灾难只有七年，而七年的当中真正打仗是后三年半，前三年半还是一个和平的假象时期哈、啊，以色列人要献祭，真正的战争是从后三年半开始啊，所以你就晓得这个整个的这个语气跟耶利米书所得到的信息是完全一致的啊，神不会完全的毁灭南国犹大啊，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的所在啊。好，第二个经文我们看五章第十节，耶利米书啊，我们换到耶利米书翻回来看一下五章第十节啊。 在耶利米书五章第十节，你们要上他葡萄园的墙施行毁坏，但不可毁坏禁尽，只可除掉他的枝子，因为不属耶和华的。看到没有啊？这个葡萄园当然是指的南国犹大了。以色列人啊，跟这个他们要被攻打，但是不会被毁坏禁尽的。你可以除掉他的枝子啊，但是这个根你不可以连根拔起的，完全不可以的啊。因为这是神啊，还是爱这个以色列人，管教之后呢必有复原啊。好，这是五章第十节啊。那么在五章十八节，同样的，耶和华说，就是到那时，我也必不将你们毁灭尽尽啊。所以这是上帝的怜悯跟慈爱。那么耶利米书十二章第十四节啊，请大家来看一下，在耶利米书十二章第十节十四节啊，第十二章第十四节，耶和华如此说，一切的恶灵就是占据我使百姓，就是占据我使百姓以色列所承受产业的，我要将他们拔出本地，又要将犹大家从他们中间拔出来啊。耶和华如此说，一切的恶灵就是占据我使以色列百姓所承受产业的，我要将他们拔出去啊。所以神还是要复原这个啊南国的犹大的啊，神还是要复原的啊。那么在十四章的当中有一个字非常的重要啊，我们来看了十四章，就是讲到大卫之约了，也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讲的啊。这个经文记录在十四章第二十一节啊，第十四章二十一节啊。好，他说十四章二十一节，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恶我们，不辱没你的荣耀的宝座，求你不追念，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啊。这个约是什么约呢？这个约就是大卫之约啊。因为神跟大卫有立约，这个宝座这个字可以指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啊。因为神跟大卫讲得很清楚的啊，那么他的宝座要存到永远啊，他的国度要存到永远。所以呢，先知耶利米呢就来求上帝了，追念啊，请你不要背了这个大卫之约啊。因为呢有了这个大卫之约的缘故，所以呢以色列不会全部的毁灭啊。那么管教是有的，但是呢时候到了还会复原啊，慈爱还会在他们的身上啊。所以大家读到这些的时候，你发现就是整个的这些的先知的这些启示啊，跟约非常有关系啊。因为这个约是非常的重要啊，神是按着约去办事的啊。好，那么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二十八节啊，我们来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二十八节。好，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二十八节，二十八节啊，大家一同看。他说啊，我先前怎样留意他们，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也必照样留意他们，将他们建立栽植。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个经文非常好，对不对啊？前面讲的就是审判咯啊，要被掳七十年了，后面是讲的他们要归回了，要被上帝建立呢啊。好，所以先知就称神是以色列的盼望。耶利米书十七章十三节来读一下啊，请翻到十七章十三节来看。十七章十三节啊，好，十七章十三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自蒙羞啊。做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用这样去描写神是以色列的盼望，同时也描写神是以色列的力量、保障跟避难所。耶利米书十六章十九节啊，我们来看十六章十九节啊，在十六章十九节，耶和华呀，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啊，用这样去描写。虽然耶利米书当中讲的管教非常之多，审判很多啊，但是呢从另外一种角度看呢，神终必还是以色列的力量，因为神要将他们复原啊。那么为了要复原，神就会在大卫的家中兴起公义的疫苗，使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耶利米书23章 第五节跟第八节啊，这就很重要了，讲到弥赛亚了哈。所以在弥赛亚论的当中，等一下我们还会讲的哈，有几个的经文是讲到弥赛亚在耶利米书的当中。那么为了要使得国度能够坚立到永远啊，那么他们要复原，神就在耶利米书23章第五节看了哈，一开始就看了，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啊。所以这是一个应许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应许，要来眷顾上帝的子民啊，使他们重新为神的子民。好，那么在耶利米书31章第20节这边就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么？啊，31章第20节，在31章第20节啊，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么？是可喜悦的孩子么？我每逢责备他，仍深顾念他，所以我的心常恋慕他，我要怜悯他啊！所以就是上帝的恩赐跟怜悯哈，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来表达出来哈。
为什么只讲以法莲？
啊？31章第20节啊，以法莲。
用以法莲代表以色列人？
哎，对呀、啊，到了北国的时候，到已经消灭掉了啊，这个就是代表以色列了，因为以法莲是约瑟的什么次子，后来被高利就被按手变成长子了。所以我们在四世纪的里面讲到哈，特别讲到从四世纪17章的开始，一路的讲到几个支派很重要的哈，一个是以法莲。为什么四世纪的后头会启示这些啊？18章讲到利未人啊，他是在伯利恒啊，是犹大，伯利恒是犹大支派的。他会讲几个族啊，再来是讲到但族啊，再来是讲到这个便雅悯啊，基比亚啊，便雅悯族基比亚。那么从四世纪的当中哈，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其实支派蛮多的嘛，对不对？为什么圣经的启示只会讲到这几个呢？因为以法莲在主前第八世纪的时候，我们说以法莲是代表北国，对不对？这个我们讲过了，是不是？但是事实上在四世的时期哈，以法莲就很重要，这是四世纪17章哈。那么讲到以法莲，米迦犯罪嘛哈，施设神像啊，自己按立自己的家里的儿子做祭司。那么又讲到犹大地的伯利恒有利未人跑出来，伯利恒就是一个粮仓 The House of Bread 啊，那么应该是有丰富的土产的哈，产麦子的，路德记你就看到这个 background 产麦子的，但是这个利未人居然没饭吃了啊，所以他就逃离了伯利恒，没想到就跑到以法莲米迦的家里头。那么这些经文你都可以看得到，但是为什么圣灵的启示12个支派这么多的事情只能启示这几个呢？因为很简单，对于12个支派来讲啊，这几个支派都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利未支派，第三个是犹大支派，第四个是但支派，第五个是便雅悯。为什么？因为到了这个沙漠记的时候，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懂我是吧？啊，圣灵的启示就告诉你，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伏笔啊，未来的发展啊，都是跟这个有关系。其他的支派联合攻打便雅悯嘛，啊，那么特别是基比亚，扫罗就是便雅悯支派的基比亚人啊，这是他老家。那么这个但支派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啊，因为南北国分裂以后，耶罗波安就在但设立了什么金牛犊，对不对？啊，那个但。做这个金牛犊啊，设立这个偶像，这些的事情是从四世纪就开始的，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不稀奇啊，已经有所谓的宗派传统了哈，这种 tradition 在他们当中。所以哈，我们特别就晓得，其实大家研究这个到了先知书哈，当然是后头发展的，但是在四世的时期之前，其实这些支派不断的在圣经被启示，是因为他们特别的重要。 等到了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当然这个以法莲就是以作为北国的代表了哈。这个在荷西阿书我们特别讲过，以法莲是没有翻过来的饼哈。那么在第七世纪的时候，事实上南国已经消失了，对不对啊？北国已经没有了，所以用以法莲还是可以代表什么？以色列，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还是一个非常尊长的一个位置哈，是完全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哈。所以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仍生顾念他，所以我的心常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哈。好，好，那么这就是在这个耶利米书的当中哈，有不同的这些描写哈，去描写神的这个慈爱，神要以色列人悔改。同时在这个耶利米书当中，昨天我们花了点时间特别讲了，神要跟以色列立一个新约，就是耶利米约，在31章的31节啊，非常好记 ,31,31 哈。那么这是耶利米约。好，借着这个约是一个永远的约，来保证圣灵的工作，保证律法要刻在人的心里，保证他们的罪孽罪愆永不被纪念，全部被赦免哈。所以我们看见哈，整个耶利米书一开始啊，宣告这个以色列的罪，但是同时在书中也宣告神的怜悯跟慈爱啊，神的归啊这个呼吁，同时来宣告神要复原以色列选民啊。当然了啊，按照上帝的属性来讲，审判是有时间性的，但是他的恩典的慈爱，按着应许，按着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哈，神既然拣选了，神就不抛弃他们哈。也不会把他们全部的毁坏尽尽，同时也借着这个大卫之约来保证这个国度存到永远，同时借着新约耶利米的新约来保证未来上帝要成就的一件事情啊，心灵心心要放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心中哈，同时他们的罪会被完全的赦免哈。好，那么这就是在耶利米书当中，我们从神的这个怜悯慈爱的这个部分啊来看了。那么我们看在哀歌的里头其实也是一样的，在哀歌的当中，虽然我们刚开始讲到耶利米哀歌是讲到神的审判，但是在哀歌的里头第三章二十二节也是一个耶利米哀歌的一个中心的经文哈。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二十二节，我们必不至啊，我们不至消灭。来，我们看哈，所以这个整个的神学中心哈，慢慢把它抓住了哈。好，我们看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有没有看到啊？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啊，神是审判的，神也是怜悯的啊，他不会把他的选民进行毁灭啊，他只是要把一些的枝子不属耶和华的把它拔掉啊，那么时候到了还会让他们复原。那么因为神跟大卫有立约的关系，同时神也啊，借着耶利米来颁布一个未来的新约啊，耶利米约。二十三节，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啊。耶和华是神的，神是以色列的啊，这个仰望哈。那么二十五节，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啊。所以这也是到了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我们从这个第三章啊，就看见这个神学中心其实跟耶利米书是遥遥相应的啊，讲到上帝的恩慈啊。好，那么我们来看在耶利米书的当中呢，当然也有非常多的这个重要的啊内容了。我们来看弥赛亚论啊，这个弥赛亚论。那么耶利米书当中的弥赛亚论有主要有四个，第一段是在耶利米书23章第5节跟第6节。好，我们翻过来看一下。请翻回耶利米书啊，我们来看耶利米书23章第5节第6节哈。第5节第6节这边我们刚刚念过了哈，第5节23章第5节，看哪、耶和华说，日子要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好，在五节六节的当中啊，产生的背景 跟上一段来做一个对比。上一段是来斥责以色列当中的牧人是假的。我们看23章第2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啊，这些牧人是假牧人。那么神要第4节，神要斥责这些假牧人，而神要自己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啊，在第4节啊，可以把第2节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的百姓的牧人画起来，跟第4节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啊，做一个对比啊。所以上帝要自己亲自的来兴起啊这些牧人啊。好，那么这个牧人呢，当然这一批的善牧人来统治呢，来牧养以色列人呢，最后会统归在一个人的身上，就是这位大牧人弥赛亚耶稣基督了哈。这一个大牧人是从大卫家出的，所以公义的苗裔啊，是弥赛亚专有名词的代号。公义的苗裔是弥赛亚的专有名词的代号。那么这位公义的苗裔是要大卫的后裔啊，所以啊就是指的啊这位耶稣啦，他是犹大家是大卫的后裔，他要掌权，在地上是做事是公平公义的啊。好，那么这边特别在第6节讲到，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啊，这个得救事实上呢啊有属灵的得救啊，因为这个日子呢其实是指的 MK 的日子啊，就是啊千禧年7年大灾难已经结束了啊 TP 啊 Tribulation 这边已经结束了。那么在这个 MK 的日子当中啊，在 MK 的一这个是等于是一个永远的国度啊，永远的国度啊，在这个日子的当中啊，进入，所以这就是牵扯到我们以前大家讨论过的哈，进入到 MK 的这些地上有肉体的人哈，有肉体的人，天上有灵体的人啊。那么进到 MK 时期，就是千禧年时期，这些还带着肉体的这些人哈，应该都是信的，对不对？不信的应该在千禧年当中啊，在千年大灾难当中什么呀？被剪除掉了嘛。啊，这是很肯定的，要不然千禧年啊，就有还有不信的啊，就很奇怪哈、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说那个日子第6节哈、啊，来回头来，在他的日子，就是在弥赛亚的日子，就是弥赛亚掌权的日子，这个的日子就是指着 MK 的时期哈、啊。在这个 MK 的时期呢，犹大必得救，这个得救是指的属灵的得救，是指的他们蒙了恩典了。啊，不是指的政治上的得救啊，因为政治上的得救本来就有了，在他掌权的这个日子，就是耶稣坐在弥赛亚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来统管千禧年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是得救的，是指的属灵的，因为在地上的人跟在半空当中在天上的我们这些灵体的啊，其实都是得救的啊，这是属灵上的得救，因为圣灵要浇灌雅各家哈，在千年大灾难的末了，我们看过这个经文，撒加利亚书第12章啊，圣灵要浇灌雅各家，雅各家会全然得救啊。罗马书所说的以色列要全家得救，那么这个所以呢，在这个地方讲到得救呢，应该是指着一个啊属灵上的得救，不是指的一个政治上的得救，懂了是吧？因为没有必要了哈、啊，因为耶稣本来就做王了哈、啊，他已经掌王权了嘛。啊，所以基本上我们把这里当作是一个属灵的得救，而且在这边说以色列也安然居住。那这个以色列啊，是犹大跟南北国统用的一个名字，是指的12个支派的 reunion 哈、啊，所有的支派都安然居住，在居住，他的名字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哈、啊。好，那么所以在这个弥赛亚的当中哈、啊，我们就特别看见哈。啊，那么耶和华我们的义是什么意思呢？是指耶和华必将永久的义赐给我们、啊、耶和华必将永久的义赐给我们。那么这就是指着在 MK 的时期，借着这位弥赛亚为我们，当然对我们来讲他也是我们的义、啊、对犹太人来讲也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是 耶和华我们的义，就是他会把这个义永远赐给我们，表示每一个人都是蒙恩啊，每一个都是得救的啊，在这个 MK 的时期啊，都有这个义的一个身份地位啊。好，那么这就是在这一段弥赛亚的描写当中啊，一个对未来弥赛亚掌权，特别他讲到他是掌权的啊，用公义公平来治国，就是指着千禧年的当中啊。啊，所以我刚刚开始说读先知书哈，有签无签就很重要了哈，因为如果是无签的话，就会把这个部分没有了，就摆在教会时期，懂我意思啊？教会时期，那教会时期的话啊，教会时期的话，怎么去运用这个经文呢？啊，那就是基督在我的心中作王啊，让就是讲的重生得救，我们有生理的仁义啊，圣洁就对了哈，就是这样去解释，所以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摆在 MK 的时期了啊。所以对于啊有签无签来讲呢，所以这些的经文是用在不同的这个背景哈。所以大家去读 commentary 的时候哈，从这些的经文当中，你可以看到他的神学立场啊，特别末世论的立场是影响先知书的教导的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好，那么我们先把弥赛亚的经文先看这么一个，我们做一个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进到耶利米书当中，看到啊这些经文是何等的奇妙，求你帮助我们继续的来啊阅读这个耶利米，让我们看到你借着先知耶利米所传的信息啊，是一个啊跨越时代的信息。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